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要先特别代替中兴镇牧师师母来问候各位啊，他已经回到台北，在台北信友堂服事。我跟兴镇女军，我们从大学时代就在同一个团系里头服事神。那他回到台北之后，我们有很好的交通，他常常想念各位，所以他要我一定要记得来问候各位。在几年前的一份教牧研究的报告里头，我看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调查的结果。那份调查访问了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有关基督徒的生活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基督徒对于圣经诠释的不同有一点点习以为常了。你碰到有弟兄姐妹，他可能在末世论上面跟你属于不同的理解，有人是前派，有人是后派，有人是无派，我们很习惯了，我们不太会因为这个缘故觉得有什么太尴尬不舒服的地方。有人是婴儿洗礼，有人是信而受洗，不管是点水礼浸水礼，我们在教会历史教会传统当中有相当的认识跟接触了，我们也不觉得这些有什么太复杂太困难的地方。但是研究发现，基督徒对于祷告生活的不同，祷告领受经验的不同，很容易从心里头产生怀疑。这个怀疑大部分的时候怀疑别人的信仰状况。这个人说神有话对他讲，你心里想，真的吗？当你讲到你祷告的时候有某一种特别的经历应验的成果，你告诉别人，有时候他为你非常开心，有一些时候呢他也觉得你是不是跟他站在信仰的两端，一边可能是正统，一边可能是极端或甚至是异端。祷告非常的私密，是我们个人跟神的事，但是祷告的经验一旦分享出来，很容易的在基督徒当中产生很不一样的反应跟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我们的祷告可以到神那里，可以得蒙垂听。各位，我不晓得你读刚刚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你有没有非常非常羡慕约书亚的祷告？经文告诉我们说，哇，他祷告日头停住，月亮止住，有一日之久。你想不想要有这种惊天动地的祷告？我如果有的话，我们大概要大家一起联络好哈，不然今天你祷告日头停住，明天换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哇，我们永远都在这一日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祷告。经文一方面强调，这是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所以那是许许多多的人所共同知道的事，而且呢被写在正式的文献上面，意思很大程度是他经得起考验，他不是小小的一群人他们自己好像很特别很奇妙的经验而已，它是许许多多的人共同的经历，以至于它写在书上。可是这个写在书上的这个事件呢，在第十四节是告诉你我非常羡慕约书亚这些人，他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祷告都可以，但这个别祷告了，因为神不会听我们要时间停留一日之久，这日以前这日以后没有了，没有了。各位，如果没有，那干嘛写在圣经里头啊？让我们好羡慕好嫉妒，我们很想要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我猜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抬头挺胸，理直气壮，我们觉得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的灵验，他不是只在历史当中，他不是只在遥远的中东，他在你我 祷告的生活里头是可以经历，而且别人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我们期望有这种祷告，可是经文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大概不会有了。那这件事情对我们属灵的生活，对我们信仰的认知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故事要稍微往前推一段时间，你记得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了应许地，他们经过了耶利哥城，经过了爱城，他们在战争当中得胜。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势如破竹，他们的声势非常非常的惊人，以至于迦南诸国他们非常的惊惶害怕。有一座城叫做基遍城，基遍城其实离约旦河不远，这座城原来是一座大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勇士，但是他们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这股势力进入迦南非常的害怕。这些人自己商议之后，他们就来见以色列人，来见约书亚。他们呢假扮好像是从远方来的，他们带了很多已经发霉了的食物，他们穿着破旧的鞋子衣服，他们非常狼狈，好像在路途当中十分困顿。来到了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面对约书亚，他们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第九章第七节，以色列人听到这些人，各位你可以想象，当初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其实一定是七上八下，没有人知道神要给我们的应许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如何能够得地为业，那土地非常好，美好宽阔，问题是要打仗耶，那打仗才能得到，打仗永远都是生死未卜的事啊，非常的害怕。以色列人呢又没有特别的武器，其他的作战的资源或者甚至于训练，没有想到他们一过约旦河之后，在耶利哥城，各位你知道吗，你只要在城外走一走，城墙就会倒塌。迦南各国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在你家门口绕一绕，你们家的房子就倒了，然后呢就只好拱手送给别人的这种事。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非常可怕，迦南人呢越来越害怕的情况之下，基遍人今天来说，哎呀，我们从远方来，我们听见你们的这些丰功伟业，我们听见你们如何得胜，我们觉得你们实在太棒了，虽然我们是在遥远的那一边，但是我们很希望跟你们做个朋友，现在跟我们立约好不好？各位，以色列人呢从原来也是惊慌害怕，可是经过了一次的战争得胜，他们开始慢慢的有胆量了。现在看到基遍人，哇，从迦南的远方，这些人真有诚意啊，带着食物，带着饮水，带着要送给以色列人立约的礼物，来到这里来拜访我们。各位，你大概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兴高采烈，他们的得意忘形，在基遍人的吹捧之下，以色列人忘记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大。他们觉得，哎呀，就是慕名而来的粉丝嘛。所以呢，既然人家很有诚意，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又带着礼物来见我们，当然要跟他们交个朋友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和基遍人立约了。经文在第九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立了约之后，三天才从当地发现原来这些人是很好的演员啊。他们其实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们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基遍城。 三天之后发现，原来这些人是当地的人，他们应该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以色列人应该要跟他们作战，要得胜，要取他们的诚意，他们的家产，他们的田园。各位，这件事情当发现基甸人是当地的迦南人，不是远方的民族之后，他在以色列当中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纷争。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发现，原来他们的首领，包括带领他们打仗的约书亚，原来是个笨蛋啊，很容易就被骗了。在战场上面，各位你知道，那是非常靠智慧，靠聪明，靠胆量，你需要所有的因素都配合，你才可以在战场上面保住你的性命，你才可以有办法在战场上面获胜。现在呢，突然之间所有的以色列人发现，哇，他们不管是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或者在网上一直到约书亚这位耶华军队的元帅，原来这么容易就受骗，原来在别人吹捧之下，他们就忘记自己是谁。各位，你可以想象那个信心危机有多可怕。我们不是太平盛世人，今天明天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迦南人说不定就反扑过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下令我们必须要再往前进，我们必须要得下一座城。可是我们的首领们整个的体制，整个系统之下这么多的人，竟然这个机制、这个系统、这个组织完全没有作用，我们就这么容易就被骗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愤怒。各位你记得，虽然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他们绕城一天一圈又一圈的绕，最后当他们大声呼喊，神使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可是你记得，在攻打第二座城的时候，那其实是一座不太起眼的城，叫做爱城，是一个小城。可是在那里以色列人打了大败仗，那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大败仗。整个战争之所以失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他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违背了神的禁令。神说这个城里头所有的战利品都不可以拿，因为你不是为你自己打仗。古代近东打仗其实是一个你想要发达，你想要发财很好的一个途径。如果你很能打，你在战场上面你的力气、你的胆量、你的搏斗的经验比其他人都要丰富，你很可以借着在战场上面，因为打赢了的人可以得战场上面所有的物资。可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战争不是为你自己打的，是行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呢，所有的战利品都不可以拿。各位你记得，亚干在那一次耶利哥的战役当中，他因为贪心在旷野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他是旷野的第二代的话，各位他也许在旷野走了20年吧，20年没有到 shopping mall 是一件蛮困难的事，对不对？眼看着迦南人穿得很好，又有一些金银宝物，这不拿呢实在是太可惜，太对不起自己了。所以呢，他就下手拿了一些，然后还把它藏了起来。就因为他的贪心的缘故，神使以色列人在爱城吃了一个大败仗。现在以色列人呢，发现当他们的首领被骗，让以色列人和基甸人立了约之后，这下爱城的经验、亚干的例子重新在以色列当中引起了讨论。如果因为一个人不听神的命令，我们在爱城吃了大败仗，现在我们所有的首领都不听神的命令， 跟基甸人立了约。各位，那我们还要去打仗吗？我们打仗能赢吗？亚干一个人就让我们在一个小城吃了大败仗，现在这些首领全部算起来，而如果神真的要算，因为首领们是代表以色列人和基甸人立约的，那如果真的要算，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都违背神的命令，因为神说了，那地的居民是当灭的民族，他们极其败坏，他们的罪恶满盈，以色列人理当为神行公义的审判，可是现在呢，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命令，跟他们立了约，这下糟糕了，他们不但是笨蛋，我们整体是违背神命令的人，我们打仗能赢吗？各位，你可以想象，三天之后，在以色列当中的那一个骚动、那个议论、那个对领袖们的抱怨，甚至于是愤怒，有多可怕？反过来讲，基甸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消息，在迦南民族当中也很快传开来。各位，迦南的这一些各城的王，他们也发现，哦，这是一个大危机啊！如果基甸人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如果有其他迦南的这一些大小城邦也效法基甸人，那我们迦南的势力呢，就分散了，我们没有办法团结抗敌，而且以色列的势力会因为结盟的缘故、立约的缘故越来越大，那接下去我们打什么呢？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以耶路撒冷城的王为首，他联合了周围几个很大的城，各位，他们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出兵，你猜他要打谁？他要打以色列还是要打基甸呢？各位，当然打基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处罚基甸城，如果你都不动手，就会让其他的各城呢一个一个的瓦解，心房瓦解，大家都灰心丧志，大家面对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却觉得自己没有能耐应付，所有人都去投降了，那就别玩了。所以呢，一定要惩罚基甸，让其他的各城各民族知道，再怎么样都不可以跟以色列投降或者立约。所以这几城的联军就出兵攻打基甸。当联军包围基甸、攻打基甸的消息传到以色列，各位，原来只是以色列当中的这一群上上下下大家交相指责，现在问题更复杂了，我们要不要出兵？你要不要出兵？你觉得呢？出兵会不会让我们通通都变成亚干一样的结果？我们得罪神，我们现在去打仗，打仗只可能显出神的审判。你如果持这个观点，大概就不敢打。可是对首领们来说，有另外一个难题是，我已经奉神的名起誓和他立约了，对，我承认我没有求问神，然后呢我很笨，我被人家一吹捧我就被骗了，可是我可以告诉神说，上帝啊，因为我被骗了，所以我奉你的名起誓立的约无效吗？如果这样可以，那下一次你会说，上帝啊，那天虽然我没有被骗，但是我那天有点头痛，我没想的太多，我的资讯不够。各位，对首领们来说，你只要开了一点点的门，好像你就一直的有退路，你永远都可以跟神说，我奉你的名所起的誓、立的约可以不算。对首领们来说，这样也不对。各位，你想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在第十章里头，基甸人因为被围攻，他们就差遣使者往吉甲去见约书亚，第十章第六节，他们求约书亚出兵来救他们。各位，第八节、 第十章第八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作为以色列的元帅带兵打仗，当基甸人来的时候，感谢主，神有启示，有话语临到他，神说不要害怕这一些人，上去征战，上去征战，我要把这一些人都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一定非常非常感恩，对不对？哇，面对以色列人两派的神学的见解和论战，我大概可以讲两派都相当的有利，在那样的状况之下真的很为难，但是神有很清楚的指示，神说不要怕他们，上去打。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不会高枕无忧啊？神说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哦，我猜大概躺着打都赢，对不对？因为神说了嘛，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嘛。可是对约书亚来说，他却没有轻忽这场战争，因为他知道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两派的势力真的是水火不容，这一场战役的结果对以色列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约书亚当然可以出去对以色列众人说，神有话语临到我，可是各位，你觉得有多少人会相信约书亚？我们昨天才发现他是笨蛋，不是吗？他没有求问神，我怎么知道他今天讲的神的话临到他，那个笨蛋他有听对听准呢？所以约书亚心里头有把握，但是我不认为他可以很快的说服所有的以色列人听他的。不管怎么样，因为战场上面的时间很重要，瞬息万变，没有时间辩论了，所以约书亚就带着众人出去打仗。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第十节，耶和华使这些迦南人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呢就大大的杀败他们，而且神从天上降大冰雹在那些人身上。经文第十章第十一节结尾说，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以色列人获得了非常明显的胜利，他们用刀已经杀死相当多的人，哇！神还显神迹奇事，用冰雹打死了更多的人。各位，如果你是约书亚，这个时间你做什么？我们唱一首赞美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应该凯旋，我们该拔营，我们该回家了啊！我们前几天花很多力气吵架，接下来呢，花很多力气打仗，终于可以安息，对不对？没有哎，约书亚没有这样做。虽然战争有胜利，相当明显的胜利，可是各位，我真的从心里头佩服约书亚在这里属灵的见识。为什么？如果这个时候他就说，以色列的将士们，你们呢非常的英勇，我们已经打胜仗，你看见神降冰雹帮助我们，我们回家感谢神，以色列人当然会非常开心，因为打赢了嘛，回家。可是三天之后会不会有人说，哎，你知道吗，降冰雹也很可能是自然现象，对，那个冰雹其实很可能只是碰巧，这一次我们是赢了，可是下一次如果打败仗呢？哦，亚干偷东西的时候也不是让他们在耶利哥城的战役当中失败，是下一次耶。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就叫停，他们就回家，各位，以后在以色列历史上就千万别打败仗，因为只要一打败仗，就一定有人回到这个时候说，是因为我们在那里跟基甸人立约得罪神，所以神今天刑罚我们。虽然以色列人已经获得相当的胜利，可是约书亚不以为满足，他说什么呢？他向神求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伦谷。
各位，
冰雹可以是气候的条件，只要温湿度对，它就是会发生。可是让日头停住，让月亮止住，让时间好像暂停一日之久，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就像你我，我们的尝试，我们的历史，这大概不是天天发生的吧。事实上呢，经文还讲得非常明显，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只有这一天啊，那是非常清楚明显神的工作，超自然的介入。各位，这位这个超自然的介入，你知道有多重要吗？他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心意的确是我们要出兵攻打基甸。你如果怀疑冰雹的那个神迹奇事的话，各位，你现在抬头看看日头和月亮，它就停留了耶。没有比这个再清楚的证据让你明白神的心意了。如果有人还在怀疑我们因为和基甸人立约得罪神，所以神叫我们在战场上面失败，也许不是这一次，也许是下一次，这一个神迹奇事让所有这一些人都哑口无言。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祷告在这日之前和这日之后都没有？因为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机，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也因此这一位属灵的领袖站在那里，他的属灵的见识让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深，非常叫人佩服的祷告。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就顺着神的心意而求。弟兄姐妹，祷告，如果你问我最难在哪里，我觉得最难在于顺着神的心意求。祷告最容易在哪里？也是顺着神的心意求。当你顺着神的心意求，你甚至于可以让日头月亮都止住。人类的历史就好像时间暂停，但所有人继续的活动，以色列人就把所有的敌人全部杀光了，真的是无一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当你顺着神的心意求，你可以惊天动地。问题在于你要顺着神的心意求。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人，你从没有经过教会，没有听过耶稣，然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基督徒，也许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活动，然后你发现有一天某一些状况之下，你开始第一次的祷告。今天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的祷告后，或者你刚接触教会刚信主时候的祷告。很多人都说一刚信主刚觉知人的祷告最灵，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很多人喜欢请我们牧师传道长老们祷告，其实你应该找初信者帮你祷告啊。真的啊，为什么初信的祷告特别灵验？那还不是我们的经验而已哦，我觉得说不定那有神学的根据。为什么？因为你好像孩子一样，因为你好像创世纪里头的这些先祖一样。各位，他们对这位神认识太少，神乐意让人在恩典当中一步一步的建立信心。等到我们开始对信仰有一些认识，对这位神有一些认识了，神要我们长大成人。所以呢，很多我们那一种要就要得的那些祷告，开始神好像不太听了。为什么？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样嘛，他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他要的你不太愿意给他。为什么？因为你希望他长大，希望他成熟，希望他可以独立，希望他可以越来越有智慧，终于有一天他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主人，他可以决定，他可以做好的有智慧的决定，所以他的人生对他来说会是顺利的、成功的、幸福美满的。如果永远都像婴孩时候一样，或者像三岁的孩子，他要糖你就给他，各位，他到30岁你还这样做，大概牙都掉光了嘛。 是有阶段的，是有次序的。所以我们当中大概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需要这个提醒。如果你觉得你的祷告好像神不太听了，我告诉你，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长大了。我们常常在祷告的事上停留在非常短线式的操作。今天我需要一个工作，我为工作祷告。明天我可能肚子痛，我可能身体有一些状况，我为我的健康祷告。接下去我听到某某人怎么样，我为那件事情祷告。各位，这些祷告都很好，但是这些祷告不可以是我们祷告生活里头的全部，甚至不应该是我们祷告生活的常态。为什么？因为这些祷告都是只有点的，这些祷告是不呈现的。我在2001年我的硕士班毕业，然后我申请博士班，我申请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多伦多大学。我心里头其实有答案，只要哈佛要我，一定要去念哈佛。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 Boston 地区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也在哈佛上了很多的课，老师很喜欢我，然后我也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哈佛的图书馆。各位，哈佛图书馆真的是奥秘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拿到入学许可，两个学校都接受我了。我开始祷告，开始祷告之后，我发现糟糕，我很清楚知道神不要我去哈佛，神要我去多伦多。我每一次祷告，我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对我来说，那个知道的程度几乎是惊天动地啊！我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那一次非常非常清楚。我就开始跟神拔河谈判了。我觉得上帝啊，我有两个小小孩，你知道搬一个国家有多麻烦吗？去到那里保险车子我连超级市场都要重新来过啊，我很不想走。可是我每次祷告我都知道神要我走。各位，最后我很顺服的离开了这里，去了多伦多。我去到那里的第一年非常不顺利，我们家的孩子上学非常不顺利，可是我很快就知道为什么神让我去多伦多。我在 Boston 地区接触到的都是不管是华人还是白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去到多伦多，我接触的是非常非常多一句英文都不会讲的刚从世界各地来的移民，他们生活非常辛苦。有一次教会里头有个弟兄，他被开了一张Stop sign， 他没有停，他被开了一张罚单。我如果没有记错，那张罚单大概是25块加币，他不肯付，他要去上法庭。然后呢，他不会讲英文，怎么办呢？所以他来找我，我就陪他去。那次呢，搞了4个小时，我其实很想跟他说，25块我帮你出好不好？可是我就是去到那里，发现他们很多人。他们是在多伦多冬天冷得要死的情况之下，他们去外面打零工，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可是我看见福音如何进到他们当中，帮助他们改变过来。我发现在我念神学院侍奉那个阶段，我接触到某一群人，但是有另外一群人我不认得。我知道神为什么要我去，因为等到我回到台北华神，我开始在神学院里头教神学生，他们要到教会去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回头告诉神说，我当然得去多伦多，我如果没有办法服侍那一些的人，我怎么帮助我的学生们可以回头服侍那样子状况的人呢？我记得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他已经20岁了，可是他刚刚到多伦多，所以他被分到一个高中去读书。然后有一天他搞不清楚什么样的状况，学校就叫他不要再去了。我有一天去看他，然后发现他怎么没去上课啊？他的父亲非常着急，父子两个人基本上是不讲话的状况，所以他父亲也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这孩子这几天在家都不去念书。我到学校去 才发现原来他已经超过20岁了，所以按照加拿大法律超过20岁你就可以上高中，你可以去上一般的成人的补习教育。可是我问学校说，怎么可能是在学习当中，昨天我还可以上，今天不能上。他们去查了法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可以上到那个学期的结束。我因为去学校替他吵了一架，他的父亲那天一见到我就跪下来说他要受洗。我跟他说不行。可是各位，就是这一些点点滴滴让我从心里头很深的知道，神不要我去哈佛，那是我熟悉的环境，那是那一群我熟悉的人，神要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看见福音的大能，看见谦卑的服事它可以产生多大的效果。这个祷告的经验对我来说就成为我之后，我不管在加拿大念书牧会，我回到台北，我常常回头问神说，上帝啊，过去你让我在多伦康威尔，我到了多伦多，我认得了这个人，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然后这些怎么样可以最后串起来啊，它是有道理的，它有道理。各位，当你试着去做连连看，你大概比较容易顺着神的心意求，当你顺着神的心意求，神会给你惊天动地的祷告，你甚至可以叫日头停住，叫月亮止住。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张大眼睛，我们需要看更大的格局。神当然可以在你今天头痛流鼻水医治你，可是各位，那对你的属灵生命，对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什么用呢？只是单纯现在好像阿丁神灯一样，你一插巨人出来听你使唤，就这样而已吗？如果他是全能的神，如果他真的爱你，我相信他最愿意你得到的是你真的认识他，你真的有一个长大成熟的生命。如果你要长大成熟，你就非得学会张大眼睛，你非得学会回头去想，然后再往前看。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各位，没有偶然的，一定是神美好的心意。我们太少去做连连看，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忘记，然后当然我们继续祷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很多人都说要凡事祷告，我也同意，可是什么叫凡事祷告呢？各位，你有为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祷告过吗？我们都是去到了餐厅，或者太太把菜煮好了，然后我们祷告我们谢恩嘛，对不对？可是你有想过，你打开冰箱，然后你说，哦，这里头有10样菜，猪啊，今天晚上是红烧蹄膀呢，还是今天晚上应该要吃素啊？你有祷告过？好像没有，对不对？你如果曾经这样祷告过一餐，你有这样祷告过三餐吗？你要不要试试看？等一下，当你拿到你中午的饭食的时候，你先祷告问神，看你该吃什么，在没有得到答案之前，请你先别吃。我跟你保证，你今天大概得进食。神要我们的祷告不是这种的祷告。各位，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聪明，神给我们理性，那一些也都是上帝的恩赐。很多的事情神把它交给了我们，用我们的智慧聪明理性善待我们的身体，然后有好的健康。那祷告要祷告什么呢？各位，张大眼睛，祷告要祷告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啊！怎么样可以惊天动地呢？回头看神在过去这段年日如何引领你，现在你需要什么，然后你再往前看，稍微尝试的去分辨，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祷告，你试试看，我跟你保证，说不定你会有像约书亚一样的经历，是惊天动地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 那代表着你愿意把一切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你愿意我们在你里面有长大成熟的生命。父神，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属灵的见识，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要成就奇妙和你心意荣耀你名的事，也因此让我们向你大大张口，让你来大大充满我们。主，让我们学像约书亚一样，尽管已经知道你要使他得胜，他也经历了胜利，他却在你面前可以顺着你的心意求完全绝对的结果。恩主，我们也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见识，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教会求更大的事，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父母亲求更大更美的事，好叫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教会当中没有拦阻。但愿所有一切都可以荣耀你的名。谢谢恩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